欢迎来到第71天，今天这一讲是智能对话。一个对话产品由四部分组成：提示、定义角色、能力边界与输出规范、记忆决定哪些历史进入本轮上下文工具，让模型能获取信息或执行动作，以及安全策略、巨达边界与兜底话术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拆解一个对话产品的四个组成部分，并说明各自的职责边界，能设计分层记忆策略，明确每层信息何时进入上下文，能估算多轮对话的上下文增长，并给出超现实的处理方式。
其中记忆最容易被低估，上下文窗口有限，把全部历史原样塞进去很快会超限，还会稀释当前问题的权重。常见做法是保留最近若干轮原文，把更早的内容摘要压缩，并单独维护一份结构化的用户档案。设计时必须明确哪些信息进入每一轮，哪些只在需要时检索，哪些永远不进入上下文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记忆是一个容量分配问题。
对话轮数增加时，上下文占用会持续增长，而窗口是有限的。把全部历史原样保留看似最保险，实际上有两个问题：一是很快触及窗口上限，二是大量与当前问题无关的内容会稀释注意力，反而降低回答质量。合理的做法是分层，最近几轮保留原文以保证连贯，更早的内容压缩为摘要，跨会话的稳定信息，如用户偏好、账号属性，单独维护为结构化档案，并按需注入。分层之后要明确注入规则，每一轮固定注入哪些内容，系统提示用户档案摘要，最近几轮哪些内容按需检索，历史工单、知识库片段，哪些永远不注入其他用户数据内部凭据。这份规则应当写成表格并可被检查，因为什么信息进入了上下文直接决定了泄露风险的边界，凡是进入上下文的内容都有被诱导输出的可能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边界要靠系统而不是措辞。
对话产品必须定义能力边界，哪些问题在服务范围内，哪些必须转人工，哪些应当明确巨答，把这些写进提示是必要的，但不充分，用户可以用各种方式绕过措辞约束。真正的边界应当由系统提供，模型能调用哪些工具，能访问哪些数据，能触发哪些动作，这些在代码层面就应当受限。提示负责让模型在正常情况下表现得体，系统负责保证异常情况下不会越界。兜底同样是系统能力，当模型无法给出可靠答案，工具调用失败或触及巨达边界时，应当返回预先设计好的话术，并给出下一步路径，转人工，留下联系方式，引导到自助入口，而不是让模型自由发挥。自由发挥在这些场景中最容易产生编造内容，而这恰恰是用户最不能容忍的时刻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把全部对话历史原样保留在上下文中不是好做法？
一是上下文窗口有限，多轮之后会触及上限；二是大量与当前问题无关的历史会稀释模型对当前问题的关注，反而降低回答质量。合理做法是分层，最近几轮保原文，更早内容压缩为摘要，稳定信息作为结构化档案按需注入。
再来一道，为什么对话产品的能力边界不能只靠提示措辞来保证？
用户可以通过各种表述方式绕过措辞约束，模型也无法可靠区分指令与数据。真正的边界必须由系统提供，在代码层面限制模型可调用的工具、可访问的数据与可触发的动作。提示负责正常情况下的得体表现，系统负责异常情况下不越界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把全部历史原样注入，多轮后触及窗口上限且回答质量下降，把能力边界完全写在提示里，被绕过后无任何系统层兜底，无法回答或工具失败时让模型自由发挥，产生编造内容。
为一个对话场景设计四要素方案，并用一段超过窗口的长对话验证记忆策略的实际表现。动手步骤是为一个具体对话场景写出四要素方案、提示的角色与输出规范、记忆分层策略、可用工具清单、巨达边界与兜底话术，制作上下文注入规则表，如项列出每轮固定注入、按需检索、永不注入三类内容，构造一段不少于20轮的对话， 记录上下文占用的增长曲线，观察触及上限时的实际表现，实现摘要压缩策略后重跑同一段对话，对比占用曲线与回答连贯性，再构造三个越界提问，验证系统级限制是否生效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四要素方案与上下文注入规则表，三类内容划分清晰，提交长对话的上下文占用曲线与摘要压缩前后的对比，提交三个越界提问的系统行为记录，说明限制生效在哪一层。
第71天，智能对话就讲到这里。